些暖身。
好，对，真的需要暖身。
对，真的需要暖身。我们还是在一个礼拜天早上该有的疲累状态，不然我们平常跟是礼拜天早上根本不会有时间起来这种事情。我一定睡到吃午餐。
嗯，一定是。我平常聊天。就平常话也比较少，所以
对我们就是两个话少的人，在一个很疲累的早上想办法讲话，
没错，对，脑袋还转不起来，然后又宿醉的。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人造人喜剧万事屋》EP106，我们继续来访问铁驴，耶、yeah! yeah.。刚刚有先聊到，我们就是很话少，其实就是很内向啦，两个社恐人。就我自己内向社恐，那听说铁驴也是内向社恐。
对。
那所以想请你分享一下，内向社恐的人上台表演有什么感觉呢？我先讲我的好了，因为我是台北脱口秀班的人。那我第一课嘛，就硕修会告诉我们说，大家先上台自我介绍，30个字以内。对，你们也是吗？
对，我们也有，我们也有。
然后我那次就上台自我介绍，可是我上台的时候脚在发抖，
哦、非常的
非常的我干
恐惧，
就完全没有想到，原来我会那么怕啊，连身体都在怕。但是我在是、发抖的讲完了这些莫名其妙的30个字啊啊。对，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我很怕这件事情。然后 open mic 的时候，有一种不知道正在冲三小，可是因为可能我讲的东西实在是太荒谬了，我在讲我男朋友是鸡桶啊的事情，他就觉得干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包宇会说话，
对，包宇会说话，他觉得干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虽然很怕，但是炸场，所以我会、那时候又怕又炸场，就尝到了甜头，后来又觉得可以继续讲啊，因为那个甜头让我克服了内向跟恐惧的这件事情。对，那你那时候第一次上台是有什么感觉？会怕吗？
我自己的话是不太怕上台，就我之前就我从以前的经验，我就在底下面对人群，我就是会非常的不知道要怎么讲话，或者是。我甚至连打招呼什么都不敢，反正就整个像我第一次去 Live House 的时候，那时候就 Live， 我到的时候，我其实，在 Live House 徘徊了快1小时吧，就在那附近一直兜圈子。
差不多跟我同，我那时候在 Comedy 楼下。那个走了10分钟，我都不敢上个楼梯，
完全，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阴暗。
然后尤其 Live House 那时候又是已经倒的店，然后那个铁门又半拉着，我就觉得进去好可怕。
对对对对对，
那恐惧感加深。然后我到那个旧巴德路的时候，也是一直都选。那时候不红考那一次，我也是，而且我大概提早2个小时到那里了，然后就一直绕，一直绕。绕圈，绕到快要好像那个集合时间，然后才进去。然后，但我然后到现在，我到 Comedy Plus，Comedy Plus 反正，那你让我一种更可怕、更陌生的感觉。我现在去 Comedy Plus， 我也是必须要提前3小时到那边做心理准备，在附近一直绕，一直绕。就是我再试一下，就是非常的。不敢面对人群，或者是不敢
感觉是害怕陌生的环境。
对，就是陌生环境是非常不敢去。但我自己上台，就也是算无意嘛。就我自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有一阵子有去做心理諮商。然后那时候我跟諮商师就是聊到，就发现我在上台报告的时候，或者是做什么自我介绍，只要是站到台上之后，我都可以侃侃而谈，我就可以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之后他就一直聊聊，然后我就聊到说，就是刚好聊到兴趣，就聊到我蛮喜欢脱口秀的。然后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上台表演？就是一个很奇妙的那个跟諮商师聊，然后他突然丢这个东西给我，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想起来啊，对我好像其实有想过想要上台，然后我就上台，然后上台就完全。其实是蛮自在，虽然在台上还是会紧张，但那个紧张感比较不是恐惧，那个、比较是表演的那种紧张啊，然后心跳加快，就是那种 就是哦，我要表演的，我等下笑好不好笑那种紧张，比较不是啊，人好多、哦、怎么办，好可怕。然后台中观众也没很多，所以对，大概是这样。
我自己因为我也是内向人，平常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我平常是什么状态，我就不讲话嘛、我就一个人待在那里看手机啊，或者看大家，然后只有笑的关系，就完全不讲话。然后我自己平常跟别人讲话也是觉得，我要先开启很多个开关。
对，
像录音的时候也是、我会进入一个工作模式，我才有办法讲话、那我觉得上台是另外一回事，就上台的时候跟台下观众也不是在聊天，他们是另一个生物，你们只要负责笑就好。对对对，这跟平常跟人类交流讲话是不一样，我是单方面交流。
对对，因为跟人类交流，你还要看他回什么，然后回什么，你还要再去想啊，他回这个话，我等一下要回什么？
对对对，我讲话会不会不得体 啊之类的东西，那个好累、
但在台上就是哦，这个。哦，这个不好笑，哦，这个好笑，就这样，就 feedback 是非常的明确，
对，很单纯，那、观众也只会笑，所以这让我一开始上台的时候我觉得简单，可是第二个障碍来就是互动的时候，我一开始做互动我真的怕到不行，因为互动他们真的要讲东西，
对啊，
我是脱口秀，我讲到现在5年我才开始敢互动
啊，我自己我觉得。也是讲脱口秀之后发现，因为除了讲脱口秀，因为反正来这里嘛，然后就是龙哥就会开始推一些课，就是开始练才，上什么表演课啊，上即兴，然后就去参加这些，尤其是即兴，那时候欧野老师的即兴，还有东区的即兴，然后就是在那边学即兴，因为即兴就是真的，他就是台上的演员就是要互相的丢接嘛。那这个状况就是他丢什么你就要回一句话，丢什么回一句话，丢什么回一句话，
没有内向的空间，
对，完全没有，所以一开始玩即兴真的、有够可怕的、但因为可能也是在台上，就在台上就开始有意识到，就可能是玩即兴开始我才意识到，哦，今天我在台上，然后今天跟我对戏的人也是在台上，所以就开始放松，然后之后就开始转到其实观众就也是算表演的一部分，对，所以开始我就会比较敢做一些互动，对对，
我自己做即兴的时候会发现的东西就是即兴要很快，快到我的内向来不及发作、我就行了，这样子就过关了、那个内向还没开始压起来之前，我先丢个东西出去，简单点子先出去，然后就没事了。
我自己反而是反正对方丢东西、我就那边顿呆，然后我就就只要就反正把自己预设是一个讲话很慢的
哦，
然后就像欧爷讲话很慢，他也是接那些东西，他也没有马上回来，他也是在那边、对咯，然后那个啊是什么、就想哇这一招其实有用，就而且放慢也比较可以，我觉得反正我玩即兴之后我是学到怎么放慢，然后放慢就是去听对方讲的东西。就是整个对接感觉就开始比较顺。
我自己的话是玩喜剧之后，其实我玩喜剧前半年有人就是跟我聊天，他说我讲话的时候其实我眼神会怕到飘走、然后才发现很多东西是内向个性对我本身的影响、是在喜剧上面我会才察觉到，然后慢慢调整过来啊，眼神飘移啊，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其实都没有在看对方，
我在看手机啊，很正常，很正常。我是没有办法看别人讲话，
我是在看多喝水那边
水，
保特瓶，还是保特瓶。
但喜剧玩喜剧内向人，我觉得真的有够多，爆炸多，
很多，
多，就觉得我觉得最典型就是丹尼也是一个内向到爆炸的人、可是他做的超好，就觉得就是内向人可以玩喜剧，而且还玩得很好。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那你觉得内向人做喜剧有什么优缺点？
优缺点吗？我觉得内向的人去、
我最近自己是在一个 master class 教学平台上面学东西，然后是在看最近在看 Steve Martin 的课，他里面有提到说，做喜剧的人最适合的特质，他有提到内向。我觉得，连这种已经是经典款的演员都这样讲的话，就会发现内向人搞不好很强我才觉得他会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内向的人就我们不讲话，但是我们一直在吸收外界资讯，观察呀、听啊，吸收的东西。但是外向的人，他可能就是噼里啪啦讲，他比较少时间去，比较少花时间去注意周围的事情发生什么 还有我们很压抑嘛，但我们压抑并不是不想讲话，
对对对，
只是我们一上台会把那个压抑东西打开，一股脑的讲出来。
对对，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嘿，这是我觉得内向人搞不好真的是这样子，嗯，因为还是有交流的需求，只是会在某个情境下才打开开关，
就需要比较安全的环境。
对，这结果安全的环境是台上，太不安全了。
但比在台上真的，我觉得在台上跟私底下跟人交流那种感觉真的，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在台上，台上的交流感觉就是，怎么说，就有一种，就我自己
不会被批判，对不对？我自己觉得上台的时候反而是
没有没有，有时候观众的眼神也是充满批判。
哦，
没有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台中观众最棒了。就因为可能我的状态是，舞台它是让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地方。
对啊，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今天回到家躺在床上，就是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是打手枪或者是干嘛，或者就做一些 有的没的事情。那舞台对我来说跟床一样，所以是上台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反而我觉得可能内向的人跟外向的人比，也许内向的人更可以把表演的环境变得舒适，这样。对，我是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 外向的人上台不会特别有张力，因为他们好像张力在台下就用完了。
对，他们可能到，因为我喜剧圈外向的人，我想
阿德吗？
阿德，
可是阿德上台是更疯。
我在想外向小太阳蛮外向，他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台上要磨五年的关系。太外向了，太外向了，你要收敛一点。少讲谐音笑话。
外向可能要怪人上台才会有爆发，
多讲谐音笑话。
对，多讲谐音笑话。好，那我们下一题，就听说铁旅现在是在 Life House 打杂，然后做了很多的打工的内容，像昨天呢是看你又表演又主持，
没错。
对，之前也看过你在这里当灯音控，所以想问你一下，你打杂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哦，我先回应昨天的表演，我是演员跟主持人，
是的，
所以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大家想要练习主持的话，可以来台中踹踹看，
对，
踹踹看。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但我觉得还是可以问看龙哥，我们龙哥是非常好的人。对对，因为最近台中真的很需要多一点人力。有感而发，有感而发。好，就好，再来不好是打杂。我现在几乎就是音控，其实主要是音控。之前其实我还会做前台，但因为我真的看前台要跟人交流，
哦，那个好可怕。
而且龙哥的要求是前台交流，你还要跟他们带一下位置啊，然后还要卖饮料啊，卖卤味啊，
那太多了，
超可怕，
消耗殆尽。
有人想说，我就只需要扫一下票就进去这样，没有没有，还要帮忙卖东西，就整个我在前台是真的就都僵住了，我都整个站着。动不了，
那你好严重。我在旧卡迷弟也当过，就是临时被抓去卖饮料，或是扫票口都有。可我自己以前有当过服务生，饭店服务生，所以我应付得来，就是让自己处在假笑的模式
啊，
假笑打招呼这种，我觉得还行。
啊，这接下来要抱怨就是他们这些观众让我，不是这些观众，有些观众，这是有些
好，
有些观众真的让我没办法，没办法这样。我那个僵住其实某方面除了是我不敢跟他们交流，另外一方面是我不想跟他们交流。要怎么说，就是
没礼貌吗？
没礼貌的，没礼貌就算了，就是啊，我最讨厌那一种，就是
凹东西吗？
不是凹，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在代位，然后就是排队，帮我往这边排队，就我们这边排队要转弯，然后说转弯，为什么要转弯？然后就好像觉得我是要把他排到另外一个队伍，然后他可能觉得他的那个排队权益受损的，然后 然后我整个就会觉得，你在冲山就拍山小的感觉，就会僵住，就整个觉得啊，好像很难跟他们沟通欸，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我就会僵住，然后内心又会觉得，我只是要你们排个队而已，为什么有必要那么凶吗？然后我就僵住了，然后就啊，整个人就呆住。
我发现这个很好解决，你叫可爱的梅亚去弄。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前台龙哥都给梅亚去做啊，
对，
给那个奇遇啊、崔喜啊，
想让这里转弯一下，他们就会转弯了啦。
啊，不然就是龙哥啊，龙哥叫他们转弯，他们应该是看到这个一脸下黑道的样子，
對
就会转弯了。
对，这种事情就是找一些没有办法开口去骂的人
對、啊、
去处理。
只是我现在。就如我还是会在前台，我现在在前台的时候，我的功用就反正我就站在那边，我就等于我是一个保全，因为像那个有时候有些可能我们在大厅的表演，我们是会有那个比较贵的票，就那种摇滚区的票跟后排的票嘛，所以就是要限制，就是要把他们分流，就是。VIP 席摇滚区的就是要从前面入场，然后一般就从后面入场。那有时候就有一些观众他妈的有个白目，然后那些观众就是他妈的智障，就是他就是买后面的票，那我们就是跟他说，不好意思，哦，你的票你要从后面入场，他就硬闯前面闯，然后就因为我们有拉红楼，然后再把红楼这样子拉开，然后再走过去，然后红楼也不复原哦，那整个超不爽的，我就觉得干嘛壮壮，你可不可以管一下你的观众啊？
我觉得就是奥克啊，
对啊，啊，因为壮壮跟欧野的观众，他们并不是限于喜剧粉，
对，
就有很多很多的观众群，
普通人啊，
对，
圈外的。
那普通人就普通人一定也会有一些 OK
对
啊，他们来看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是火气大到我就整个人我就是站在门口，我还是会代位啦，我现在代位是 OK 我还是会代位，然后我就会看一下，因为像壮壮那个是有手环是有眼色，我就会一直盯着他们，然后就是眼神很锐利的盯着他们，然后黑色手环就会盯着他，然后你说要进去，然后我就挡住他，从后面入场就是整个我要怎么说呢，就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前台，龙哥应该是不敢让我当前台，因为我是真的
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状态的人，
不知道怎么应对，就不是呆住，就是超有怨气这样子。
对，
但他还是会找机会训练我啦，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是不给我当控台，就是我最舒适的地方就是控台。
他就要你去做那些不舒适的东西。
没错
啊，
对，龙哥，我觉得龙哥厉害的地方是他一直会让每一个人去做他们不舒适的东西，打破他们舒适圈。
哇，
对，就像阿玉他可能最会的哦，比较能做好的啦就是露营。对，露营。那龙哥就也会开始拿去做前台啊，那些就他都会开始逼我们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阿玉很适合做前台啊，人高马大。
哦，那个就是就也是当维士的，
对，当维士的，
也是当
黑色手环。抱歉，我后退不行，后面拿、啊，后面拿、
啊。对，
很适合啊。
他真的是这样子带啊。
对，
他说后面、啊，然后重点是，但他这样子我就算了。阿玉他真的是螺丝没有锁紧那一种，他就是他每次一来他就先叫 Uber， 然后他就开始带队，然后边吃着麦当劳。然后在那边带队就干，你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你今天来工作的吗？干会不爽、欸，
超奇怪。
发现有时候我在前台的情绪是被阿玉带来的，不是观众的问题。再次重申，我没有怪观众吧
前台最简单做解法就是叫可爱梅亚。
对，
这最简单解法，
超级简单。
好，那再来是想问说，铁旅之前有个喜剧团垃圾人、
哦，我很怕这一集，
是的吗？好，你可以视状况回答。
OK，
好，这是现在已经解散了。那请你介绍当时为什么成团跟为什么解散。
当时就是留下来的人，就这些，所以就一起组团了。 蛮像是大家都还结束了就还打算继续讲，那好，那大家就一起组团。他说龙哥帮忙一起弄，但这个团其实算我们自发性的组起来了。对 对, 對，那时候大概七个人，不包含阿玉。对，那时候没有找阿玉，因为阿玉对。哦，我忘记那时候阿玉是怎样。哦，因为那时候阿玉出车祸了，他出车祸，所以
有印象。
他有一段时间是
很掰咖的，
对，掰咖，甚至是他在养伤，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比较消失的，然后再加上他真的很不认真，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啦。只是刚才那个有个理由，就是说，哦，为什么没有找你？哦，因为你出车祸，先让你养伤好了。那没想到这个人啊，竟然争霸赛晋级。对，所以那时候是七个人，七个人。对，那阿玉之后也有在进，阿玉是到之后也有进来啊。对对对。
那成团就是因为当时只剩这些人，感觉好像动动腰，就当时就这些人。
对对对。就是那种
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那后来为什么解散呢？好，艰困。我自己猜测啊，就是有人不讲。其实我自己感受得到，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哦好啊，那继续讲讲看。那其实脱口秀一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要面对好多的挣扎跟痛苦。那可能有些人体验了那些挣扎跟痛苦之后，觉得太累了。
对。对，没错，没错，是这个原因。
Yeah, 我理解啊，我理解。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嘛，比如说哦，要售票了，然后怎么还不讲 open mic 呢？
那些就是痛苦跟挣扎，
还是要挣扎一下吧。但其实这个，因为我认真说，乐色人的团员像是就韦德不用说嘛，就是
非常有心啊，
对，非常厉害。就那时候干他真的好厉害哦，
啊、
高雄。
开车从高雄来台中，
因为他刚好讲说开港也才刚弄起来，所以他那时候是一边帮忙开港，然后一边再来台中，然后就一直来回，一直来回，
超热
血，然后超级超级厉害，然后整天开车这样来回回，然后傻哥，我傻哥就那时候在台中，我在想。南部那时候我们团员有韦德、废柴，不知道九安知不知
道，我知道，
记不
记
得废柴，
记得。
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下面
一个大姐
嘛，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小雨的，可能你就比较没看过，一个很，我觉得他如果要比怎么说的话，有点像我们现在正常水电的阿伦那样子
哦，
随便讲个什么北烂的东西都超级好笑，就非常有天分，超级强，然后笑话也很聪明。嗯，直到之后就结婚，然后换工作，而且他之前是警察
哦，
他之前是警察，但是他讲的东西我都觉得哇，难怪你不当警察了，也是讲一堆很北烂的，然后也是一些这个应该公务员不能讲的东西。然后再来台中，就是我傻哥维尼、小鱼，就我们这几个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团就有点走不下去的原因，应该是没办法一起合作，原因是因为大家就在中部、南部，其实真的你要一直这样来回，然后甚至我们到了第二年，就我们成立。第二档演出啦，我们第二档演出的时候，傻哥他搬去台北了，维尼好像也因为工作关系也有一阵子到了台北，就台中就只剩下我跟阿玉，所以
这个距离实在太长，北中南，
就是对，真的已经是变成北中南，然后其实在 meeting 上交流其实
很不方便
啊，很不方便，跟人跟人之间直接交流。那个感觉，甚至是 open mic 结束，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 open mic 结束，可能就会留下来瞎聊啊。
对啊，对啊，
对对，然后去
瞎聊超级重要。
然后去那饮料间偷饮料，完全复制那个
巴德路卡米蒂。
对，
这是最棒的时期，大家要珍惜。
对啊，
这个气氛是最棒的。
哇，可以 偷饮料，然后常常龙哥会把钥匙丢给我管，他不知道他丢给我管的后果，那啤酒都被我喝的不知道几瓶。来就哎、欸，大家要不要喝酒？我去拿个酒嘛，当自己家。
这段需要剪掉吗？
这段啊、不用啦不用啦，龙哥。龙哥应该也很喜欢巴德路卡米蒂
啊，那个气氛好、
啊，那个气氛，对，就是
交流的感觉，听起来就是距离的关系，让大家相处起来没有那么的流畅，
对对 对, 對，
距离拉长的那个成本真的变得很高，
哎、欸，各自有各自的事啦，所以重心本来就是会一直转移，
对
对对。
好，那再来就想问，那铁旅现在有个喜剧团叫做正常水电公司。嗯，那想请你介绍一下正常水电公司，那为什么成团呢？因为一开始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这名字也太强。
哎、欸，你有看我们的 logo 啊？
有啊，
我們 logo 是一个人脸，那个
對對對
一定在想他谁啊？对，廖老大的风格。
对，
我们当初成团就是，哦，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嗯，因为我们是不同期嘛，就我跟阿玉是同一班，那正常水电他们是又是同一班。其实我们之后加进来的大黑，他也是又后面的班
啊。
那会成团的时候，因为我当助教，我那时候当助教，
嗯，
就跟他们常常也会拉赛啊聊天，然后刚好有几个跟我又是一样学校的，像崔琦他跟我是同校，然后又是我学妹，
嘿嘿，
就是哇，然后其余他跟我也是同校，那阿伦呢？嗯，他是很早很早，其实在我开始讲说，他其实跟我是同期的
哦，
但因为他是药学系，那个药学系实习就要实习超级久又超级忙，然后他就是回来然后上课，
嗯嗯，
不然我跟他阿宇啊傻哥，然后还有大洋，我们就是以前只要结束会一起去吃宵夜，那时候权限还没那么大可以去偷饮料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自己花钱去吃宵夜的时候，就一群就是一起聚会的伙伴，
嗯哼嗯哼，
那我们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奇奇怪怪的东西，像鱼茶园啊，
嗯，
大雕博士
好看
对，我们都超喜欢这些下巴烂又疯狂的东西，
嘿，
而且就是像崔喜，尤其是崔喜，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腼腆害羞害羞的一个小女孩，
对啊，感觉很文静的小女孩，
就一上台就讲一些什么肉棒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一问，哇，他的偶像是六块钱啊，这个人绝对不是正常的神经病一个那阿伦的偶像是大雕博士，
嗯，很有那个风格
对啊，那其余他是喜欢天蚕，
嗯，
然后我自己是就是鱼茶的都很喜欢，反正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是刚好
都是
爱的鱼茶园的人，
疯疯的人，
对，
嗯，
就我们正常水电致力于成为台中的爱的鱼茶园，
好棒哦
所以内容都超级疯狂，或者是就是哇，像其余昨天的东西，
嗯，
其实我还蛮讶异第一棒可以开的，虽然可能那个段子有些点还是需要再去修，但哦，一下就可以，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正常水电一开始的表演，我们第一档秀，
嗯，
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很多自嗨的东西，
哦哈，
就是我们自己很自嗨的，动不动就是聊肛交啊，
哦哈，
或者是我们很喜欢讲什么吃狗肉啊，然后我们最喜欢讲的是猪大哥，诸葛亮还没死，超喜欢，
这超自嗨的，
对，超级自嗨，就诸葛亮没有死啊，你怎么说他复活？他根本就没死过，怎么会复活呢？但是这个很有趣，诸葛亮这个环节是我们到即兴之后，
嗯，
大家也开始即兴，我们演一演，
嗯，
我们很喜欢演三只小猪，
嗯，
然后就猪大哥永远都是。我们永远都会 say 最后的 ending punch 的猪大哥没有死有够自嗨的，有够自嗨的然后一开始大家的笑话我觉得都是蛮厉害的，文本本身就是我们团里面的人，我觉得文本以新手来说一开始
都有模有样吗？
有模有样，只是重点是punch都是在这些东西
钢胶，
对，但是可以在很突如其来的地方丢一个钢胶，然后是诸葛亮，为什么？为什么？完全不懂为什么？
大家的电波很对，
对，电波超级对，这样就会变成我们表演都超级吃电波，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表演都是在自嗨，第一档的时候都是在自嗨。
那我也想问你们的名称是怎么一回事？
哦，这个
真的，
这个厉害了。我先说最简单的水电这一个地方，因为当初正常水电其实发想这个团体的人是阿玉，对，阿玉是一个在团里的龙源，他自己想要弄一个团，
龙源想弄一个团，
对，没错，真的是。然后就现在用这个团，他也还是当龙员团长，给我好好做啊。但其实我们没有团长啦，我们就大家想要做什么就一起做。那因为阿玉他家是做水电的，我们想说，哎，那我们来做一个团体。我们当初第一个版本是我们叫明玉水电，
明玉
、阿玉的本名。
好。明玉水电，
对对对，那我们想说，算了，那
听起来好，
我们还是再去想一个正常一点，不然这样感觉好像是阿玉是
叫他开的，
对，而且明玉水电确实就是他家的水电，但是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叫正常水电，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典故，而正常是一个人名，就是我们 logo 的那一位老先生，他是
人脸的，
对。他是崔喜的阿公，对，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崔喜的阿公呢？那是因为他阿公他今年已经将近90岁了，
哇！
但他的生活非常的惬意，他就是会在一个可能早晨，像我们现在礼拜日的早晨，他就会打开他的音响，哇，他超多音响设备，他是一个会听音响的人，然后听着交响乐，然后听着、开始打开 A 片，开始打手枪他是一个将近90岁的人但每一天还是持续的在打手枪，
每天哇，好厉害耶，
然后不停的看奶妹，然后不停的偷看监视器的女客人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我没讲店名应该没差，
应该没关系我觉得好屌哦
很绿油的一个老人，超级绿油，我们就觉得哇，干90岁还那么绿油，我们就觉得哇，我们一定要有他的那种精神，对，就是
这实在太屌了，
对啊，一个90岁的人都没限制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呢，还是可以这么肆无忌惮，那么的惬意，而且他是山中有一个小屋，他就是因为他们住南投山中小屋，然后就会开他的小货车到小屋上，然后看着 A 片打手枪然后在那边很惬意的过生活，
好坦荡荡的人，
超级坦荡荡，他就是一个隐居的人，但隐居的人可能无欲无求，但没有他超多色欲的
那完全跟随了自己人性的一面，
没错，就是哇，这个人很酷，
对，很酷，
超级酷的，所以我们就是决定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就叫正常水电，
我觉得很棒。
对，这之前我在欧野的专场，就是我主持的时候，我完全不敢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说哦，我们为什么叫正常水电？哦，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当正常人。没有，没有，
你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你一定要把这个爷爷讲出来。
对，这个爷爷太重要了。
那你们那些水电帽子就是跟阿玉借的吗？
不是，我们去
买的，
就是啊，干这样。就是真的在做这个的才不在乎公安
好 real 没有说的大实话
对啊，而且我还要把阿玉的水电行名字讲出来完蛋了
完
蛋
了
完蛋，
我把它逼掉了、
你的观众会有那种稽查员之类的
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无所谓那再想问你，这是你第二次组团嘛那这次的心情怎么样？
这次的心情真的，如果要比，其实我那时候在垃圾人，我那时候在垃圾人的时候，我们在可能组团前的表演，或者是去我相对跟他们比，我去台北的经验比他们多很多，
是的，
我那时候就内心的自我膨胀是我要当这里面最好的演员，所以我会一直去做比较， 包含到争霸赛，我要赢过他们、嗯。我甚至还很不要脸的，那时候棒次是，我在韦德后面，我就跟韦德说：“哎、欸，韦德帮我暖一下场哦。”
靠腰，
就他晋级啊，他晋级啊，啊，
比赛就这样子、啊，这个心态歪掉就
没错，
表演出来的东西就
得失心超级重，就是这是跟我第一年，因为我第一年哦。上台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上台会让我很放松，让我很自在，嗯、就对社恐完全消除那个对社恐的恐惧、嗯。就是我在第一年结束之后，比赛结束，那再到垃圾人结束，那一段时间，其实内心就有一种，我好像追不上大家，哦、然后我就是。做喜剧做的就是很不开心，就啊，我那么不好笑，我到底干嘛一直上台，干嘛一直讲，就已经忘记自己当初讲喜剧的那个初衷了。嗯，到之后就是在新的一班当助教的时候，嗯、就是跟他们一起，然后可能我们结束就一起去吃饭啊，然后有时候。就聊天，哎、欸，毕竟像阿伦又是哇，我最早一起聚会的人、嗯，然后就聊天，然后聊一些下班的东西，聊钢交，因为大家又都可以聚在一起。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这里待完了，就像昨天我们在这边待到两点，那是因为今天真的哦还要来录音，然后所以要早点回去睡觉。嗯、啊，其实也不早，但不然我们是可以。聊聊聊到吃早餐、oh. 之后再继续聊，然后再吃午餐，然后才哦，好吧，我们好像想要睡觉，回去睡觉了。就是一群人可以一直这样聚在一起， oh,
那个气氛是很棒的，
很棒。嗯，然后就突然就是跟他们一起玩喜剧，就是跟他们相处之后，然后可能又去当助教，嗯，跟壮哥教那个表演的方法，就是哇，整个因为他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团，可能不知道算不算我们团比较可以连接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上台北壮壮表演课有没有，就是你只能说一个 A 跟一个 B， 然后你要表达情绪，你只能用 AA 去表达你要说的话，你的情绪。
壮壮没有教这个，
好，
我猜他脱口秀班跟壮壮表演课教的东西不一样。
哦，我听说是一样的，但成效好的好像是拿去表演课用，没有啦啊、欸！台中班我们是有那个 social 壮壮跟龙哥，等一下大家中间共上一下，大家可以查一下。好，
但我刚才听了，觉得你这种大家一开始会聚在一起，嗯、然后玩到隔天，这个就是那我觉得那是最棒的时期。嗯，我自己刚讲脱口秀，大概前一两年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我因为我超爱看表演，看不练也超爱看表演，嗯、我们就觉得干，每个礼拜都出现在这里，然后我们又同团，我们就发现，哎、欸，你很会喝酒，我也很会喝酒，我们就带烈酒去卡米蒂，看完之后带烈酒，然后那时候有个店员彤，我们干、你也很会喝酒、我们三个就在那里，我们会喝到六点，早上六点，然后就干，再不会就会死掉，那时候就是狂喝，然后一直聊天。就完全就是很开心、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
对，就是你完全抛开了任何比较啊，然后你真的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玩、喜欢喜剧的，
对，
很纯粹，
嗯，很纯、而且有那个环境可以让大家无限时间的在一起玩、那是最好的时机。
不然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可能身边人表现的比我好，我就觉得妈的但是现在我看到、他们都今天超级好笑超级炸，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好厉害，然后就看得很开心，就可以投入在看表演上、
心态转变。
对，不然如果是以前几年的我看到阿玉晋级，我觉得是他妈的不爽，妈的你他妈的根本就没在讲 open mic 的，凭什么晋级啊，妈的你决赛表现的是什么烂东西啊，你知道吗、哇，他决赛的时候，反正九安有看，对，他决赛就是，对，对，就怎么晋级的，没有啦。
但是心态改变的话，真的表演会不一样。
因为插个题外话，因为我前面有说他那时候初赛他是很认真准备段子，是因为他玩德州扑克， 那他是玩德州扑克玩到把钱都输光了。
哈哦，
那他刚好到台北之后呢，刚好有了一笔旅游经费。
好，
那他就拿一些钱去玩德州扑克，所以他在比赛前。他忍不住去玩了德州扑克，所以根本就没有准备段子。
太哇操！
我这样讲好像，我这样讲好像是说他真的没准备，他有准备，
嗯，
他有段子，他也有逐字稿。
好，
但是他本身哦，我们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突然讲到这里，我们团每个人都有 ADHD， 几乎都有
哦，
不然就是倾向，反正不是，反正大家都是注意力超级不集中的，
嗯嗯嗯嗯。
所以阿玉他注意力就是很容易涣散呐、
啊哦。了解。
对啊，对啊，对啊。就我发现我们团超多共同点的，嗯、就是喜欢
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然后相信朱大哥没事，然后大家都是心里一定都有病的，或者是天生就有一些缺陷。
嗯，这种团才能长久。我老实说，
这一群神经病。
对，
一群神经病，
因为你很难在外面找到神经病。
哎、欸，超级难。
哎呀。好，那下一题就是我，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第一次看到你是在不红火烤的过场的比赛、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这时候的铁旅还很青涩，就是很素人。嗯、可是现在三年过去了，然后像是昨天看到你上台，已经是很有经验、很稳定。
嗯、
然后又跟主持就是丢接啊，处理大家的反应，跟做自己在台上顺着观众给你的东西，然后自己也做反应跟节奏，我觉得你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演员了。那我会很好奇说。嗯，你这三年你都是在喜剧资源相当稀少的台中，然后一直玩一直玩喜剧，那是什么样子支持你这样子一直玩喜剧呢？
嗯，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是这里真的是很温暖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就除了正常水电，当然还有龙哥啊、招娣、小太阳，就我觉得在这里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不太有那种
摆架子，
摆架子，
对，他们好亲切，
我好亲切、嗯、然后好不竞争，好没有压力，就是因为那一段期间我在那种很低谷，然后就是很想要竞争，想要赢谁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到他们根本就超不在乎，超不 care 这些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哦，今天有观众哦，今天哦，观众三个哦，好啊，观众三个，那就哎，新来的吗？哦，不是，哦，不是新来的哦，那哦，好，那我要讲旧的笑话喽，哎，我要讲谐音笑话喽，哎，
模仿小太阳好像，
哦，小太阳，
这完全是小太阳会讲的话，
哎，你是新来的观众吗？你不是新来的，那你当你自己是新来的吗？哎，因为我要讲的是旧笑话，我今天没有准备哦。
你说他们就是来玩的心态跟交朋友的感觉，
而且台中的观众，
嗯，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来这里，
嗯，
尤其是常来的那些观众，就已经是我们的干爹干妈
等级，
这来这里就是一个聚会，大家就是来这边聚在一起。完全没有在管今天是来听笑话还是什么，今天就是来，反正我觉得来放松的，不管笑话是谐音还是什么，只要你在台上你是愿意跟我们连接交流的话，我们都是会跟上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在台中，就台中虽然观众少，但也是在这里讲了三年快四年了，我发现其实观众少不代表他们会不爱笑或者比较拘谨。
嗯，
那其实观众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练到的东西是你跟观众的连接。
对，
因为就只有这可能现场就五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你就跟每个人都要做到连接。那因为毕竟人少了，如果你不做连接，一定死啊！就。已经人少了，然后就看着你，然后隔一道墙看着你在那边讲笑话，或者是试段子，就是有距离感。那反而在台中，反而我觉得可以练到的是如何跟观众做连接。
对，连接先会很清楚哦。
对，
观众身上会冒出一条白的东西
啊。像昨天的观众大概19到20人，
嗯，
他们每个人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都是一直在跟着的。我原本很担心，就是，今天天气这么冷，然后 就有一种啊，好可怕。然后我一上台，有没有第一次来的？然后其实 有一点明知故问，因为看到哎，这些都是熟悉的观众，突然就觉得哦，好放松，就跟他们连接起来。哦，我要说，我觉得这些观众一直不厌其烦的，不管你是不是一直在讲一样的笑话，还有不管你今天讲的好不好笑，他们都还是愿意听你讲话，愿意跟着你，那这个是我在后面就开始可能在舞台上开始可以更自在，可以更坚持在舞台上的原因，一个是观众，那另外就是我们 Livehouse 的大家长龙哥，龙哥真的是一个很有耐心的，
对，
很有耐心，不然我在这里真的搞过好多有的没的事情，但他都原谅过我、不管是那直接呛台上的演员，或者是我有一次在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台中办的那个艺术节，我那时候是第一棒，我上台第一棒就因为我们赞助商是海尼根，我们可以一直喝酒我喝了一手酒就上台，因为我真的很紧张啊，因为我是第一棒，我就很紧张，然后我上台整个效果都很好，但是我开始到后面就是已经哎
醉了吗？
对对，就要酒精开始发酵了。
好，
我跟龙哥说，我准备八分钟的段子，就八分钟。我八分钟，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八分钟第一把，八分钟稳稳的，应该没问题吧？哎，媒体他说，八分钟可以啊，可以啊。我讲23分钟，
我靠，我靠，好哦。
那我后面的演员呢？是贺龙跟壮壮
哦，好可怕！
你有遇过壮壮必须把时间压缩的？
天哪，
壮哥是可以一直互动，一直玩到40分钟的人。
对，
因为那一场他必须，因为我们下午场还有晚上的场，他必须把他的互动缩减到他要在20分钟内结束他的表演。
好可怕！
龙哥就是
龙哥很人很好哦。
对，他就只有说你以后上台。不准再喝酒。
那昨天
之后有开始调整
了，慢慢的调整。
对，就是他是先叫我先从不要喝酒，然后再到喝一点酒，然后再对，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
控制那个量，
可以控制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做之前去做一个商演，龙哥他那时候就是接一个商演，那时候龙哥刚好他确诊，他没办法，没办法到，所以变成他把场控的工作交给我，那是在一个户外的地方。那当时就是那个窗口跟龙哥，就是还有我，其实我那时候有去大概了解一下，然后那时候他有跟我说对的窗口是谁，就活动那一天我完全找不到那个窗口，然后他是一个开放式的酒吧，然后可能他们也在忙着出餐啊进餐，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找人也找不到人，然后那个窗口也找不到，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当场控，然后我说过我第一次遇到事情我就会僵住，我不处理，放着烂。
天哪！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音控当好，我已经完全，因为我音控是我最舒适的地方，我就当音控，那个什么场控就表演能顺利顺完，时间到，大家可以准备表演。然后我还就是我有跟龙哥讲这件事，但我完全没有讲我放弃处理这件事的事情，我就要找理由。但龙哥，反正龙哥也知道我在找理由，他反而就也只是跟我说，我该注意什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在乎影响的是。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商会不会在一起合作，他不在乎商演会不会在合作，他比较在乎的是我在这次的商演，因为毕竟我们就撇开那个合作的合作方嘛，那他是从台北请演员，这其实是影响到台北演员看到我，会不会看到我会觉得不放心，那时候就觉得应该不会不放心啊，台北有收秀欸。
再差能差到哪呢？
反正龙哥就是希望我从这里可以学到教训，然后可以知道我下一次要怎么处理，因为 那时候也是有台北演员还是有说他们那时候一来就也是不知所措，嗯，就是我今天是一个场控，我怎么能不知所措呢？嗯嗯嗯，反正演员不知所措，我应该要去控制好这个场面，但我没有控制好，然后就直接给他放弃放在那，然后就我就想说啊，龙哥应该以后不会再让我当场控工作，没有，就是他还是继续让我在这里做场控啊，做控台，嗯，像只要群岛，只要龙哥不在，他都会很放心的把场控的事情交给我啊哈，然后我也开始会跟来的演员做对接啦，但当然如果要做到像龙哥那样子哦，可以对接又可以聊天哦，办不到，还办不到。但我在这里就是真的要说，就是我能在这里待很久，因为不管是不是表演，我觉得在这里能待很久的原因，就算今天我没表演，我也一定会待这。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啊，我今天表演没有舞台了，我就不想来了。嗯嗯，那我自己是觉得今天我没有舞台，我还是会待着，因为插个题外话，我那一次艺术节我讲23分钟，其实龙哥进了我2个月的演出所以这说明了再有耐心的人啊没有啦，这是适度的惩罚，
一个月演8分钟，那是2个月的分量，
因为我那时候是连 open mic 也是要必须要靠喝酒才能让自己自在，
你这个调试很夸张，
对，就是有一点酒精成瘾的，嗯嗯，对对，就龙哥，就我觉得龙哥很会鞭策人，嗯嗯嗯，就是今天如果我开始得意了，开始飘了，嗯，他就再把我抓回来，嗯哼哼，对，
然后他很厉害哦，
对，嗯，虽然他应该是
那是大家长哎，欸。
对对，我要说他应该不想被讲大家长，但他这一点
这个行为完全是大家长，
真的是大家长，
都是说说秀话就会嘿嘿，他就在那样，嘿嘿，他不会劝你什么东西。
啊，我觉得就是一直待在这里，真的龙哥很重要。嗯，
对，
然后再来还
有温馨的感觉，
嗯，啊，然后招弟小太太也都很棒啊，对，
感受到很棒的气氛。嗯，那最后想问，那你觉得还能做什么来推动台中喜剧发展呢？因为其实就是觉得这里真的是很好的环境，演员也相处得很棒，嗯，但是就是感觉观众一直感觉不够多，我觉得是可惜的。而且明明这里的演员我是觉得都很棒。
嗯，这个，
大灾问，
真的是大灾问，欸，
大灾问，全台中3年没有人讲出来这个解法，
对啊，连龙哥都答不出来的问题哦，小探倒是有蛮多想法，像中邪之夜就是他
想出来的，
对，嗯，超厉害，嗯，然后就疯狂去推，嗯，小探是很会行动力很强的人。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在目前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就是宣传，欸，嗯，就是用力的用网络宣传，因为像我啊小太阳然后龙哥招弟，其实我们几个人甚至是我们正常水电，我们开始也有在做，开始要愿意，尤其是他们老人家，嘿嘿，老人家就很不愿意剪短影片，
对，我也不愿意，我觉得剪短影片超赶的，妈的，超讨人厌，
应该就觉得啊，很折磨，
我愿意剪1小时的 podcast， 我不想剪1分钟的短影片，
对，
很折腾很折腾，嗯，
但他们开始也在剪，他们也开始目前就是想说先打空战，嗯嗯，因为我们在中邪之夜，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票在演出的前一个月，嗯，其实也才卖20-30张哦，但我们那时候推的成本，毕竟我们请了很多台北演员，那时候北部的，李安、嘉玉，6块钱，
好像10几个，然后南部应该也有一些吧？
啊，对啦，汉雅啦，
对啊，
汉雅，忘记他那一场真的不知道在干嘛，表现烂到我都忘记他干嘛啊，没有啦，汉雅很棒，汉雅很棒，我就帮他说话。好羞耻哦！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中邪之夜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疯狂宣传，不管在 PTT， 然后 D 卡，任何的
网络上的界面，
对，人可以宣传的都宣传，就是
最后100人嘛，我记得
100人，
蛮好的耶。
对，然后。再加上哇，嘉玉的流量真的
超
级厉害，嘉玉好厉害，嗯，他在最后他 去po个线动宣传，我直接冲到100了，至少有十来个是为了他来的，他也顺利挺进亚军，但他也是准备的东西非常非常厉害，但还好最后是我们阿伦获得冠军。对，讲回来就发现台中真的是我觉得是能见度宣传的能见度真的是很需要打出来，很需要靠网路、就像龙哥那时候用艺术节也是四处的上 Podcast 啊什么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能做的目前最能尝试而且可能会是效果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去打个空战吧，就是弄个自媒体、就算真的啊弄自媒体其实干超难经营的，
对啊，
当然做这个可能会是目前成效最好的，
就是的，
对，
还是要经营 IG 啊，想到就想吐干、
但因为台中演员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真的是来了才会知道有谁，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个类似名片的概念吧，让大家知道，哎、这里的表演者有谁，这样子、就稍微有个预期啦。
那我们最后呢，就是看铁律有什么想要对自己的补充吗？可以介绍你的脸书、IG 之类，可以找到你的地方。
哦，好，
好，
我的 IG 最近快要，
来，今年的目标是2500，
对啊，今年的目标是2500啊，
哎、
哇，
而且七月还要办个拼盘秀，
而且这个是龙哥定的目标，如果没有达成的话，可能就是又要被封杀了，哇，上一次喝醉酒，这一次是自己经营不善，那经营不善，自己俱乐部的人叫我好好经营自己，可恶，啊，对，我的 IG 可以搜寻铁旅 Terry。然后如果是 ID 的话是 TETETETERRY 2613四个 TE、
正常水电公司有吗？
正常水电公司也有，正常水电公司就搜寻正常水电就 NHCOMPANY 然后正常水电的，然后我们常会在那边传一些瞎巴烂的影片、像我们有一部影片就是我跟阿伦去拍那个豆干醋的探险，然后客串是壮壮，
造笑。
对，
那来福老师自己也有 IG， 大家有兴趣的话追踪一下，那都上面都可以看到台中的有哪些有趣的喜剧活动可以看
啊。对，然后再强调补充，我们七月我跟狂龙还有汉雅会办一档三人秀，那目前会在台中跟台北，虽然现在一月好像宣传有点太早，
还早，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当初会知道 Life 好事也是龙哥那部影片隔了好久我才看到的、才开始知道 Life 好事，所以我觉得说不定某一天也会有个听众就突然点到这一集就听到这个资讯，所以我先说、我们七月六号会在台中目前确定七月六号希望希望现在听到的你还来得及买票，
七月空一下
就这样，
那行事历现在七月贴一个标签，这天有秀，
对，然后台北就在等，对的，
好，那我们今天录到这里，很高兴可以听铁旅讲了台中的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拜拜
拜 拜,
拜, 拜